好，弟兄姊妹平安。咁咧，今日我嘅讲道题目就系叫做咧突破生命的盲点。大家其实知唔知咧？我哋每个人都有盲点噶。大家睇下呢幅图啊，喺眼球嘅底部咧，有一个位置，呢、這个位置就系嗰啲视觉神经纤维进出眼球嘅地方啦。喺嗰度咧。是没有任何的感光细胞，所以是感应不到光线的，所以去到那个地方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眼球里面那个的盲点啦。如果我们去做一些盲点的一些测试呢，你发觉这眼去到某个位呢，有些东西是你会发觉消失了的，突然之间。不过今天就不在这里多讲了，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去看看。但是除了物理上面这个的盲点呢，有些时候在我们思想上面或者在我们心理上面，其实都有盲点的。这些盲点呢，通常都是我们会对某些事情可能有一种的偏见啦，或者惯性地我们忽略了那些的地方的。所以即是盲点其实总是自己留意不到的地方，不过这些盲点呢，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身边的人会发现到的，是吗？今日我就想同大家一起去睇下约拿书，透过先知约拿佢嘅遭遇呢，俾我哋睇下我哋可以点样去突破你自己嘅盲点。约拿书呢喺小先知书里面嘅次序，佢係排行第五嘅。呢卷书呢同其他小先知书其实有啲唔同。因为正如我所讲，即是之前那几篇关于小先知书的讲到呢，你会发觉其实个内容很多时都是围绕着先知他自己那个的讲论。但是在约拿书里面呢，你会发觉有关约拿即是作为一个先知对啲民众的讲论呢，其实成卷书只有半节的啫，就是在三章四节那里呢，他这么讲，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咁即係约拿书有呢个特别嘅地方啦。咁究竟约拿系咩人嚟嘅呢？我哋睇返呢喺约拿书嘅一章一节嗰度呢，佢咁样去描述约拿嘅身份嘅。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咁即係话其实约拿就系亚米泰嘅儿子啦。同樣呢個稱號，我哋可以咧喺列王紀下十四章廿五節嗰度咧睇到嘅。他收回以色列邊界之地，從哈馬口直到阿拉巴海，正如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藉他仆人加特希弗人亞米泰的兒子先知約拿所說的。所以咧，我哋可以推測約拿大概就係屬於喺公元前八世紀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執政時間的一個的先知。在那個年代呢，亞述帝國是非常之強盛的，是以色列很強大的敵人來的。而約拿書裡面所講的尼尼微城呢，正正就是這個亞述帝國的首都來的。所以正如我之前的講道其實提過啦，亞述人最出名是什麼？大家記唔記得？亞述人最出名咧，就係佢出名對嗰啲敵人係好殘暴嘅。所以咧，喺即係歷史裏面啦，其實以色列人咧係好憎呢啲亞述人嘅。咁我哋都一齊咧去睇下約拿書佢嘅結構啦。咁約拿書其實只有四章嘅經文。第一章就是讲述呢约拿他去逃避神的呼召啦。在个过程里面呢，我们看到哇，那些外邦水手都真是敬拜神喎。去到第二章，约拿他就在鱼腹里面做了一个祷告，之后神呢就拯救了他。而去到第三章呢，一班尼尼微人他们听到约拿他跟他们宣讲神的讯息之后，他们怎么呢？他们悔改。之后呢，神就去唔降嗰啲灾祸俾佢哋啦。去到第四章，亦即係今日我哋会睇嘅内容呢，其实就係关于约拿同神之间嘅对话。 咁究竟第四章係講啲乜嘢嘅呢？我哋一齊仔細啲呢去睇一睇。我將呢今日我要宣講嘅經文呢分咗做三個部分。呢三個部分嘅分段呢就係以神對約拿嘅三個提問去做一個界線嘅。第一部分呢就係一至四節。我哋首先呢會睇下點解約拿佢會形成佢生命裏面一啲嘅盲點呢。咁首先睇下第一節啦吓。這是約拿大大不悅且甚發怒。呢度所講嘅這是係咩事呢？正如我剛才咁講，如果我哋睇返前少少第三章嘅內容呢，就知道呢件事就係神佢唔降災禍俾尼尼微人呢件嘅事。喺三章十節呢嗰度咁講，於是神察看他們的行為，見他們離開惡道，他就後悔不把所說的災禍降與他們了。因著尼尼微人佢哋徹底嘅悔改，即係由個王直至到嗰啲牲畜，佢哋都即係要披麻啦，要悔改啦。神呢就回心轉意，將佢原先要所做喺佢哋身上嘅審判呢就取消咗，唔降災禍俾佢哋。而呢件事就令到約拿呢大大嘅不悅喎。咁不悅 Ra'a 即係呢個字呢其實喺第一章已經出現過㗎喇。其實呢個 Ra'a 就係去形容呢尼尼微人嗰種嘅惡。但係呢喺呢一度呢我哋好特別，就係見到一件本來係好嘅事，係咪？即係因著呢班罪人為佢哋悔改而得到神嘅赦免，本來係好嘅，但係喺約拿眼中呢竟然係一件咩呀？ Ra'a 係一件惡事嚟嘅。即係我哋可以睇得到喺呢件事裏面呢，約拿佢嗰種嘅唔開心不滿已經提升到一個佢好嬲神嘅一個嘅層面啦。亦都睇到神佢對於惡嘅定義同埋約拿佢對於惡嘅定義呢其實係好唔同㗎喎。其實呢我諗即係點解約拿佢會有咁大嘅憤怒喺佢裏面呢？我估計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剛才我所講嘅嗰種國仇家恨。即係既然當時亞述人呢係佢哋以色列國嘅敵人嘅時候所以約拿佢就覺得即係點解神你唔懲罰呢班惡人呢？所以佢就咁嬲。個情況就有少少似呢，如果我哋去睇嗰啲電影啊咁樣啦，或者啲劇集啦，通常係點㗎？個主角呢就會有個唔知點解會有個殺父仇人啦，跟住呢就唔知點解嗰個殺父仇人呢就好逍遙法外啦，咁跟住點呀？佢就會好嬲啦，嬲到就可能要做啲報復啊咁樣。我估就係類似呢個咁樣嘅情緒喺佢裏面呢係出咗嚟嘅，所以佢大大嘅不悅，好唔妥，即係神點解你唔去懲罰佢哋。而去到第二三節呢，我哋呢繼續睇下約拿佢點樣去同神去禱告呢。佢咁講喎，耶和華，我在本國的時候岂不是這樣說嗎？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憐憫的神，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幹所說的災，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耶和華，現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為我死了比活著還好。去到第二節呢，我哋睇到約拿佢向神禱告，其實喺裏面呢我哋睇到佢係好清楚神嘅屬性㗎，係咪？佢呢度咁講，佢話你是有恩典有憐憫嘅神，不輕易發怒，有豐盛嘅慈愛。慈愛 Kesed 呢個字呢係喺舊約聖經裏面常用嘅，係指咩呢？唔單止係普通嗰種嘅愛，而係講緊神對人立約之後所產生嗰份嘅忠誠嘅愛，係因為呢份約而有嘅。所以呢其實我哋睇到即係約拿佢好清楚神係點樣嘅神。另外佢亦都知道呢即係神呢佢一定即係一早啦佢就知啦，譬如我哋睇返呢個經文啦，佢話佢會咩，佢知道佢會後悔不幹所說的災呀。即係話佢一早呢當第一章神要 call 佢去呢個他斯嗰度去宣告 唔係他先，去呢個尼尼微城宣講佢嘅信息嘅時候咧，佢已經知道有可能神咧最終因著呢班人悔改，就會點樣啊？就會放過佢哋。所以其實佢係好明白神，因此佢點樣咧？所以佢就話咩啊？佢就第一組咧，佢就話佢要急速逃往他斯去。咁他斯呢個地方其實有幾遠呢？如果你睇翻呢個圖，首先第一章就講到咧，約拿佢去到約帕呢個地方，然之後就坐船。本身神就 call 佢要去尼尼微城，但係佢就落咗去約帕，然之後就坐船去他斯。咁你見到個方向係咪？尼尼微就喺我右手邊，他斯就喺我左手邊，距離係咪好遠啊？尼尼微城咧，大概就係喺而家坐落喺伊拉克嗰個嘅地方，而他斯咧就係現在嘅西班牙附近嘅一個地方。所以你見到神叫佢去左咧，佢就偏去右，因為佢好想逃避呢一個嘅使命。而去到第三節咧，約拿佢就更加去呼求神咧點樣啊？要攞佢命啦，因為佢覺得自己死咗好過活着啊。所以你睇到佢對於神嗰種嘅憤怒、嗰種嘅不滿咧，其實去到極點啦。佢忍唔住要向神發脾氣。咁面對約拿，佢喺度發脾氣，神嘅反應係點啊？我哋一齊睇下第四節。耶和華說：你這樣發怒合乎你嗎？神只係好簡單去反問咗約拿呢一個問題，佢冇鬧佢，佢冇長篇大論咁樣去教導佢，去解釋點解佢要咁樣做。喺呢一度佢嘅目的咧，係好想約拿佢能夠自己去反思嗰種佢嬲怒嘅原因。喺呢個段落裏面咧，其實我哋睇得到約拿佢嘅盲點噶。呢個是我自己講的，即是我自己從呢個經文嗰度啊，我睇到其實約拿佢嘅盲點咧，就係佢認為覺得喺任何情況底下咧，尼尼微城嘅人都係應該立即要受到審判嘅。雖然其實我哋知道約拿佢有呢一個嘅盲點啦嚇，但係老實講，其實正如我頭先咁講啦，佢對信仰嗰種嘅認真同埋佢對神嘅認識咧，其實都唔錯㗎，起碼佢好清楚知道神嘅屬性係啲乜嘢啦，而且佢一早就知道神佢係會因為佢哋悔改而唔降災禍俾一班尼尼微人，所以佢就即係對於佢嚟講，其實都係有情有可原啦嚇，可以咁講。而另一方面咧，其實根據之前我同大家去分享啦，其實佢呢種憤怒咧係可以理解嘅，因為中間係夾雜住佢對呢個國仇家恨、對呢班敵人嗰種嘅憤恨。不過喺佢咁嬲嘅同時，我諗我哋都睇得到佢呢一種過度嘅憤怒咧，好可能係嚟自佢自身嗰種嘅驕傲啊。點解咁講咧？因為佢認為神係應該審判尼尼微人嘅。因為他們行惡，就更加因為他們是他的敵人，所以罪加一等，罪有應得，這班人他認為神不審判尼尼微人就是錯，所以這個可以反映了他那份的自義，他認為自己才是那個審判者，他認為神那個看法是錯。咦，那弟兄姊妹，我哋又似唔似約拿呢？當我去思考，我問我自己，我似唔似約拿呢？咁我估，即係我嘅睇法就係，我估大家嘅睇法可能都係咁嘅。我估我哋都冇約拿咁衰嘅，係嘛？即係神叫佢去左，佢就去到極右，係咪？咁啊，跟住佢仲要 blame 神，話佢做錯咗。但係當你諗深一層咧，其實我哋會唔會有啲時候，其實都會有一啲嘅自意，覺得我呢件事就睇得最啱，而睇唔到其他人嘅意見，或者睇唔到神佢嘅意見係點，以致我哋出現一啲盲點咧？咁可以咧， 大家回屋企慢慢去思考一下，究竟自己会不会有一些情况都出现一些的盲点呢？约拿呢，因为自义，所以他看不到自己的盲点，他认为自己的标准是比神的标准更加好的。所以呢，当即约拿他自己很自义，觉得自己是判官的时候，他就会形成了这个的盲点啦。但是面对这个这么自义的人，神又怎样去回应呢？我们一起呢再看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呢，我们就讲一下怎样去突破这个盲点的一个契机。在第五至九节里面呢，神他是这样呢，即是我们看看神怎样去回应约拿。第五节这么讲，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即是好像这样， OK， 他走出城，然后就看回尼尼微城，啊，看看你们怎样先。那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呢，经文的第四节，其实神问了约拿一个问题的，是吗？神问了约拿什么问题啊？就是他问了他，你这样发怒合乎你吗？是吗？那约拿有没有回应他啊？没有的，是不是啊？你看到第五节呢，一开始就直接讲他走出城了，他没有应过神提问的这个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其实可能约拿他还在发脾气，或者他根本就认为自己即是发怒是非常之合理的，所以根本就不去理会即是神即是那个的提问。约拿跟着呢，他就说他要去即是看看这个城究竟怎样，其实的意思就是他想看看这个尼尼微城当四十日之后，神是不是真的会倾覆，即是去审判这个的城呢？那我们又看看第六至八节，神又怎样一步一步去帮助约拿呢？第六七节那里是这么讲，耶和华神安排一颗卑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影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卑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卑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首先我们解一下第六节先。卑麻这个字呢，原文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其实是只是在约拿书里面是出现过的。所以很多圣经学者呢，他们都会即是有不同的意见，究竟他这里所讲的是只是一棵树啊，一棵植物啊，定是怎样的植物，定是真是卑麻呢？这样。那不同圣经的译本有不同的译法啦。有一个版本环球圣经译本呢，就译做一棵树就完的啦。那但是这个都不是重点来的，我相信。神就让这棵植物啦，它去发生，即是什么意思啊？即是它去生长。生长到什么地步呢？就是生长到高度点呢，高度是佢个影是可以遮住呢约拿嗰个嘅头，让佢可以呢脱离苦楚。神咁样做呢，就係、是、想让约拿可以舒服啲，拯救佢啦。但係所以呢，约拿其实都好开心㗎。约拿佢话自己大大喜乐啦，因为呢件事。但係之后呢，神就点样呀，佢先后安排咗虫子啦，去咬呢一个嘅卑麻啦，跟住又安排咗咧东风同埋呢个日头咧晒住，即系约拿嘅头，令到佢咧再次经历呢个嘅苦楚。我哋留意到咧喺呢三节嘅经文里面咧，就好似咁样啦，你见到约拿佢都好辛苦啦。咁你见到咧，喺呢三节经文里面出现咗三次。安排，神安排，就是玛拿这个字。首先神就安排卑麻，跟住神又安排虫子，然之后去到第八节，神又安排炎热的东风，出现了三次。其实为什么他会这样写呢？其 其实是反映了这一切的经历全部都是神去特登为约拿度身订造的，目的就是想约拿透过这些经历他可以成长。其实呢Mana 这个字呢，如果我们看回整个约拿书，早在第一章十七节那里已经这样已经有在这里了。这里它是什么？怎么说？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安排，就是 appoint 去委任，神就委任这些东西去到给约拿呢去经历。如果我们呢总结一下这四次神那个安排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得出这个的结论，就是当神去安排大鱼和卑麻的时候，其实他是想让约拿去脱离身体的那种的痛楚，而他安排虫子、东风和这些日头呢，其实某程度上是增加了约拿的痛楚，但是其实神是很想透过虫子、东风、日头这些的事情，让约拿他看到自己的盲点，他可以去脱离他心里面那种的苦毒、那种的苦楚。所以其实你看到神一步一步希望可以让约拿他可以突破他那种自义的想法。所以去到第九节，神他再次去跟约拿去讲，你因这火卑麻发怒合乎你吗？约拿的回答他是怎样？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你。你会看到其实他继续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的。在这里呢，当我们看到神对于约拿他是怎样循循善诱，他一点都不会对约拿那种的环境是发怒或者去闹他。其实上帝这一种细意的铺排呢，最终他是想成就些什么？就是想成就希望约拿他透过他亲身经历，因为有这一颗卑麻带给他那种的喜乐，还有因为失去了这颗卑麻的那种的痛苦，而让他很珍惜这一颗卑麻。当他很珍惜这颗卑麻的时候，他就可以代入神那种的心意，他去明白即是神呢是几咁爱惜呢一啲嘅离离微人。神佢冇呢高高在上去彰显神迹叫约拿去明白呢件事，但係佢就根据约拿佢嘅状况为佢度身订造一个合适嘅经历，让佢可以发现佢自己嘅盲点，让佢呢可以明白神嘅心意。而呢一份体贴，呢一份细致嘅安排呢，其实係彰显咗呢神对约拿那份的爱。其实神同样都是用这一份爱爱我们每一个，祂给我们很多不同的经历，就是让我们慢慢去发现自己多一点的东西。有时可能我们都像约拿这样，即是都有些环境的，有些坚持自己的想法的，很想用自己的方式去做很多的东西，去做很多的决定，但是神呢他就会用他自己的方式给我们去度身订造，这样去经历一些的情况，以致我们能够真实去遇见他，我们的生命可以去成长。那呢我在恩田堂全职服侍其实已经两年多的时间了。那在这段侍奉的历程里面呢，我觉得自己最大最大的得着是可以在个过程里面很多机会去反思的，包括当我见到弟兄姊妹不同的状态，我就明白这个人生里面很多的喜怒哀乐，亦都让我呢在当中看到神呢在很多弟兄姊妹身上那种的工作啊，其实神就是带领住你们每一个去走出这些的难关。而另一方面呢，在服侍里面我又有机会呢从自己对于一些突发事情出现的时候那个反应呢，去反思自己很多的做事的想法或者一些的限制啦。其实有些时候呢，有些突发事情发生我都不知道怎么算好的，但是神就是在那些的地方给我呢看到原来他早有预备，他有他的带领， 让我一步一步去发现自己更加多，一步一步去成长，可以一步一步走出呢啲嘅难关。呢啲嘅经历呢係让我更加确信神对我哋嘅爱係几咁嘅大，佢係几咁希望我哋去成长，更加深去认识佢囉。弟兄姊妹，从神对约拿嘅经历同埋我头先刚刚嘅分享里面，我哋知道神每时每刻都会为我哋预备一啲嘅经历㗎喎。而呢啲嘅经历呢，正正就係我哋可以突破自己盲点嘅契机。所以我鼓励大家喺你日常嘅生活里面啦，多啲去留意神俾我哋嘅经历。特别有一啲嘅时候呢，有啲经历係让我哋嘅情绪反应比较大嘅经历嘅时候啊，我哋都多啲去祈祷，去諗下经神想我哋喺呢啲经历里面去学到啲乜嘢，去睇到啲乜嘢呢。我相信呢，当我哋咁样去反思嘅时候，我哋呢就有机会发现自己嘅盲点，然之后去突破自己嘅盲点。既然神已经为约拿安排咗咁多经历啦，让佢发现自己嘅盲点啦，咁呢个盲点可以点样去突破呢？我哋就睇下呢最尾呢两节，我哋睇返突破盲点嘅关键系啲乜嘢啦。喺第十至到十一节呢嗰度咁讲，耶和华说：这卑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利利未大成，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在这两节经文里面，神向约拿陈明了他为什么要去拯救这班利利未人。首先他呢就跟约拿说，这棵卑麻又不是你种的，又不是你养大他的。跟住佢又话呢，哦，佢就一夜发生，一夜干死，其实即係代表呢呢个卑麻佢嘅生命呢其实咁短暂嘅时候，约拿你都咁爱惜呢一棵嘅卑麻，咁更何况呢一班尼尼微人係神所爱嘅，佢所创造嘅，里面有好多嘅人同埋好多嘅牲畜。其实他是很想约拿去明白神他自己那种的心肠。去到第十一节呢，我们看到其实在个原文那个次序呢是讲了我岂能不爱惜呢一句先的。所以你看到呢，圣经的作者他很想呢就是去表达这一节就是讲神那种的心肠，他怎么会不爱惜这班人呢？而另一个需要去解釋俾大家聽嘅位呢，就係即係話不能分辨左手右手嘅係有十二萬多人。有啲人佢哋會有啲學者佢會解釋呢，呢班人係咩人呀？就係小朋友。啲小朋友呢就佢哋太細個啦，就未識分左右手嘅。咁但係另外一個解釋呢，就係講緊喺舊約聖經裏面，左手右手可以譯做呢左右。而逢親左右呢個 term 出現嘅時候呢，通常係講緊神嘅律法嘅，即係話喺呢個尼尼微嘅大城裏面，其中可能有十二萬幾人，佢哋係不分善惡嘅，裏面佢哋呢班人係不分善惡，又有好多嘅牲畜。但係無論點解釋都好啦，其實神嘅心意已經顯明咗㗎啦，就係佢重視生命同埋人嘅悔改多過其他所有嘅嘢。所以喺呢個原則底下呢，所有約拿嗰啲國仇家恨啊，或者以往即係尼尼微人佢哋所犯嘅罪呢，都可以暫時去放低。經文呢就喺呢度完結啦。其實佢冇交代呢究竟最終約拿佢有冇悔改呢，或者四十日之後这个尼尼微城究竟个结果会是怎样呢？但是在以上两节，即是神对约拿的说话里面，神就已经话了给我们听，他就是重视人那种的生命和那种的悔改。所以呢，我想其实如果约拿他要突破他生命的盲点呢，个关键就是他要明白天父的心意，他要认识神 在这件事里面那种的想法，以致他可以看到自己一直坚持那种的原则，其实跟神的原则是几咁不同，从而他可以调整他自己的想法，学习用神的眼光去对待事情。今日我们同样都可以呢去反思一下，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生命的盲点的时候，这个盲点其实很多时候往往就是我们自己面对的软弱或者限制。那我想第一步我们要突破这些盲点呢，我们需要知道神的心意是怎样，然后我们才可以循着那个方向呢去想下怎样呢可以去突破。咁最近呢我就參與即係教會一個嘅課程啦，咁喺裏面呢我都做咗一個關於自己一個行為模式嘅一個測驗啦，咁我就發現到一啲嘢，咁當然發現到好多嘢嘅，但係都講其中一點啦，就係我發現到自己呢係一個好想去得到其他人認同嘅人嚟嘅，所以呢好多時候我要處理我嘅意見同其他人唔同嘅時候，我的表現是怎樣呢？我會表現啊，我去就他咯，去迎合他咯，表面這樣去就人哋咯，表面這樣去迎合他咯。其實呢這個性格有他的好處，但是呢這個性格的軟弱位就是什麼呢？就是我會窒礙了我自己跟其他人可以很真誠很深層地去溝通。當我去睇返聖經，其實耶穌佢講咩？佢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而亦都即係主耶穌都吩咐我哋要去彼此相愛嘅時候，我就去諗啊，我有呢個性格其實係讓我唔能夠真誠地同弟兄姊妹去同我身邊嘅人可以好真實咁樣去彼此相愛嘅。所以我覺得我而家呢我努力學習緊嘅，當我跟其他人意見不一樣的時候，我就會呢有多會俾多啲勇氣去表達自己嘅睇法。而我都知道其實呢個係一個過程啦，我唔能夠呢好快就可以呢改變，但係喺個過程裏面我有呢個方向嘅時候，我就時刻求上帝俾我有多啲力量，有多啲勇氣去表達我自己嗰種嘅不同。弟兄姊妹，所以呢願意我哋大家當我哋認識到自己嘅盲點嘅同時，我哋都可以同樣明白主嘅心意係啲乜嘢，以致我哋喺個過程裏面可以依靠神嘅力量去突破我哋生命嘅盲點。咁以下呢有首詩歌叫做天父的心意，願意透過呢首詩歌我哋都一同去學習點樣呢去用神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去看其他的人。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突破生命的每一个盲点。天父你的眼光可心思所到之处，让我的眼光可心思跟随你。天父啊，在你的眼泪所汇聚之处，愿我的眼泪也在那里隐居。天父你的双眼就是怜悯世上灵魂，愿我的双眼也能注视怜悯。天父啊，在你泪水滴落石头的黑暗处，我的双脚也愿意走向前。愿我心能更深认识天父的心意，我的意念但愿能够贴近天父的意念，我的全人更深认识天父的心意，愿将我的生命全然献给你。邀请大家呢一同加入好吗？我们再唱。天父你的眼光 颗心思所到之处，愿我的眼光颗心思跟随你。天父啊，在你的眼泪所汇聚之处，愿我的眼泪也在那里隐居。天父，你的双眼注视怜悯世上灵魂，愿我的双眼也能注视怜悯。天父啊，在你泪水滴落石头的黑暗处，我的双脚也愿意走向前。愿我心能更深认识天父的心意，我的意念但愿能够贴近天父的意念，我的全人更深认识天父的心意。愿将我的生命全然献给你，愿我心能更深认识天父的心意，我的意念但愿能够贴近天父的意念，我的全人更深认识天父的心意。愿将我的生命全然献给你，愿将我的生命，愿将我的生命全然献给你。愿意神这些说话呢，时刻都激励我们去突破我们生命的盲点。